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2到3节，另外一处经文是生命记第6章4到9节。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2到3节，生命记第6章4到9节。出埃及记第20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生命记第6章4到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翻开刚刚读完的圣经，让我们一同先来祷告。亲爱的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独一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遵行，做讨你喜悦的人。愿主你赐福下面的时间，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在你真理的话语当中能够被你来唤醒我们里面已经熟睡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愿意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赐福下面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讲完使徒信经，那就是说我们相信的是什么。那之后我们要讲十诫，讲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所最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品格和属性。那神在出埃及记中讲到十诫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十句话呢，其实在后面还有很多的律例典章。那么究竟这十句话讲的是什么，跟之后的律例典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只有这十句话就够了，单单知道这十个诫命足不足以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那我们要看当时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颁布这个十诫。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神当时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受苦受了400年，所以要把他们救出来。那救出来埃及之后呢，当然他用了十灾去惩治埃及人，让埃及人放他们出来。在他出埃及之后，我们看这有一条线，他是从兰塞出发，然后走到下面之后过了红海，再往下走到了马拉、以林，还有利非丁然后呢神带他们来到了一座山下，这座山叫西乃山。其实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是可以绕到非利士人地直接进迦南的，是非常快的有人说在当时呢可能走路大概10几天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挑战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他说其实 Google 上记载从开罗那埃及的开罗到耶路撒冷，他说只用6天的时间，如果这些人不眠不休的走。他说为什么用了40年，我们就要看神究竟带他们出埃及之后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当时他带着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下，他没有让他们再走，让他们在西乃山下停了1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和他们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啊想到我们今天的约，我们就能够稍微明白神当时跟他们做的什么事。如果今天有人结婚，他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立的是一个婚约，就是他立的这个婚约呢，让他这对男女他有了一个夫妻的关系，就是一生不离不弃。如果我们今天买房啊或怎么样，我们也要签一个合同，我们立了一个约，是有一个关系，是一个买主和卖主的关系。所以立约呢，它的要点是建立关系。虽然神在旧约当中啊，在创世纪已经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了，但是呢啊，作为以色列的这个后人，他们并不清楚神对他们的心意，所以神要跟他们立一个约。这个约啊，历时了一年，而且呢他颁下的是律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啊讨论的十诫是首要的。那么立约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啊，那我们看在出埃及记啊，当神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向摩西显现，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他说是侍奉我。什么是侍奉神？那这个字呢，在创世纪呢，曾经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字。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去，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他这里说的就是埃及啊，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寄居，但是呢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是说以色列人要在埃及服侍那地的人。那什么是服侍呢？就是在刚刚金姐妹帮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为奴啊，就是做奴隶，就是跟刚刚我说的侍奉、服侍、为奴隶是同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以色列人原来跟埃及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以色列人原来是埃及的奴隶，所以神说啊，你们，我把你们救出来之后啊，你们就变成了我的奴隶。不是说救出来你之后你就是自由，什么都可以做，不，你要做我的奴隶。所以今天的人呢，是很难明白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前段时间我和一个牧师在谈话的时候，这位牧师说的一件事，他说现在信徒真的是很难让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为什么呢？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他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找一份工作很难，所以尤其是我想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会更清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可以工作一生的，对吗？一直到退休的，那你一定是对这个工厂啊或工作单位的老板是非常怕的，因为你怕丢工作。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不怕的，他可以吵老板的。那怕不怕父母吗？也不怕的，因为父母都是独生子女，所以现在的人他在社会上很少有让他怕的。尤其是来到了加拿大这种民主国家呀，他也不怕政府了，他可以透过选举把他推下去，所以他什么都不怕。当人在这个世上没有他可以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懂得什么是敬畏的心。但是在旧约时代，奴隶，当以色列人做过奴隶的人，他非常清楚他和奴隶主的关系是什么样。这个奴隶主是什么样的？当时埃及人是如何欺压以色列人这个埃及法老是如何做一个奴隶主啊？他说他让他们建造这个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那埃及人呢，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而到后来他们想提出要去祭祀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更加严厉，他们就说不可以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让他们自己去捡草。 但是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那不给原材料，还要让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说奴隶主，我要怎么样待你就怎么样待你，我在你身上绝对有主权啊。不但如此呢，在出埃及记，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壮大的时候啊，他还说啊，有埃及王对这个接生婆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就是说当时的奴隶主对于奴隶，他不但说你所有的时间，你所有的劳力都要为我服务，你的生命，你的生杀大权都在我的手中，这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所以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在20章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第一句就说，他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啊，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就是你换了你的主，你的主人就换成了是神，所以你跟这个神的关系就是说你凡事都得听他的。你既然做过奴隶，你就应该知道奴隶是如何顺服奴隶主的，这是一个主权的交接，是你们不再是法老王的奴隶，乃是我的奴隶，这是关系的建立。所以这是很基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谈起信神，我们都说我们信呢，我们信神只有一位啊，我信的。可是雅各书也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神对以色列人这句要求，对于我们所有人这句要求，是一个主权的要求，就是你得凡事都听他的。所以在刚刚姐妹读过的《申命记》6章4到9节，他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你的城门上。好，那我们看当出埃及记讲到20章讲到10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出埃及记头14章都是讲出埃及，出埃及一直到了过了红海才算真正的出埃及，但是从25章到40章讲的都是建立会幕。所以他的篇幅我们就明白，他从一个奴隶主那里出来，到了西乃山下，神让他们建立会幕，造约柜在里面。那就是整个会幕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在以色列人的营地当中占那么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是神真的需要一个地上这么在他统管万有，在他什么都有的情况下，他那么在乎一个用金银做的约柜，他那么在乎一个用那些材料做的会幕，一定要好像做给他一样，真的是为了他吗？不，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法老就是他的主人的，他是见不到法老，他的心里就是这个主，所以法老说什么，法老让他们做什么，他马上就听，因为他有这个概念。但是他对于神来说，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不能够从心里完全去服从这个主的时候，神打造了一个会幕，时时提醒他们，神就是他们的主，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所以圣经在《申命记》当中啊，第6章的时候，它是一个，如果读过《申命记》这本书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很闷，对吗？好像总是在说你要听啊，你要做呀，然后又有一大堆的这种的条文呢，律例典章，会让我们觉得有时候为什么要好像重复一样写的。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们，《申命记》作为摩西5经的最后一卷书，它的重要性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他头六章之前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到第六章开始，这句话呢是提纲挈领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好好研读《申命记》，你会发现剩下的所有的信息都围绕这一段话。首先，我们说，他说，尽心、尽性、尽力，这是我们都能拜的、都能背的。但是，什么是尽心？啊，心脏吗？啊，尽心这个字啊，这个心是在《创世纪》当中啊，当这个非利士王他啊。他把撒拉接进宫之后，那神责备他的时候，他跟神说，他说那人岂不是对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这里的尽心呢，他是说尽你心里一切的想法、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念，是你的心里的所有的思想。那如果我们想想刚刚读过的经文，他就说啊，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是说你见人呢，你和家人呢，你和朋友啊，你应该主要谈的就是神的话。为什么主要谈神的话呢？当你一个人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很爱这个神，你很爱他的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谈论他。人心里啊，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当这个主耶稣骂他们的时候也说，他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充满什么就说什么。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助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高中同学，他去找我去看我。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同学呢，他有点早恋，那他有一个男朋友，跟这个我这个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他去了之后呢，他就跟我投诉另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谈恋爱了，他说你看我每次见他面的。我们两个本来见面机会不多，但是她天天都谈论她那个男朋友，他们两个今天闹别扭啊，明天说这个话呀，她说谈的就是他们两个的事，她的意思是我都听烦了。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总是跟人谈的男朋友，因为她爱他，因为她心里充满了他，所以她见人就想谈，她不是故意烦人。那好像香菱嫂一样，她心里充满了这种痛苦，她见人就谈，她心里充满了。你里头充满什么，你见人就谈什么。比如说现在正在播世界杯，你如果很爱这个足球，你见人就谈世界杯，对吗？如果你很关心时事大事政治，那你见人可能就谈贸易战，你喜欢什么你就谈什么。所以圣经要求我们说，你要被神的话充满，你见人，你爱神的话，你见人就想谈他。这个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乃是一个你里头自发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就发出来了，你所有思想都是围着他转，你爱他，你就想跟人谈论他，这是一个自发的。但很多时候神的话并没有充满我们啊，神的话在我们里头占的空间太少，所以我们谈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读经读经多读经啊。前两天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是别的教会的，她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虽然他自己不读经，但他有一次说话呢，在别人询问为什么要读经的时候，他说的还挺有哲理的。他说啊，你看你吃馒头哈，你吃了五个馒头，但你第六个馒头你吃饱了，但前五个都是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更新的时候，慢慢你里面饱足了，你就发出来了。所以尽心是用神的话来换我们里面的，是来洗我们里面我们以前最爱的。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说你一定要这天天你这出门呢、这个在哪里你都要去读神的话，写在门框上 当我们不断地跟人去谈论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所谈的信息就能够影响别人。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生命记对于他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好像条文它有点不大一样。我们看在利未记，你会发现它注重一些洁净啊、食物啊、生病啊、献祭啊，它注重这些。那民数记呢，它很注重数人数啊、献礼物啊，当然它也有很多条文。但生命记的律例典章呢，你会发现它很多不是重复的，它是有它的规律的。你会发现在第十二章开始，它讲十一奉献。十三章他讲不可敬拜别神，十四章他讲食物的洁净，到十四章下半段他还是讲十一奉献，十五章他讲人要豁免贫穷人的债，释放奴仆，十五章下半部分讲投生的你要奉献给神，十六章是你要守节期奉献礼物给神，到第十六章下半部分是审判要公义，十六章的后半部分还是讲不可敬拜别神，十七章是讲顺服祭司的权柄，到第十八章他还是讲不可敬拜别神，十八章下半部分讲是立王的要求，对君王的要求，十九章上半部分讲眷顾立位人，下半部分讲弃绝偶像，到第十九章结束的时候他又讲审判的公义，那二十章呢他是讲战争的条例，到第二十一章他还是讲审判公义，二十二章他讲一些的邻里关系生活的细节，到二十二章下半部分他还是讲审判公义，然后二十三章是讲耶华会的圣洁的要求，二十三章下半部分讲是营内的清洁，二十三章在后面是讲群体的圣洁关系，二十五章是讲审判公义，二十六章是讲十一奉献，到二十六章结束它的整个条文就都结束了，前后都不是讲条文。如果生命记你说它是在讲律法的条文，那就有点太偏颇，它前后都不是在讲条文，只是中间这一段，而且它的刚刚我所讲的这些条文，你会发现它重复出现的，第一十一奉献，第二不可有别的神，审判公义。所以在这个生命记的，如果读过我如果上过我的主日学，弟兄姐妹会记得生命记第六章提纲挈领的讲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七八九都是在讲人的心理，第七章呢他是讲啊，你若心里说赶出这些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害怕，那你不要怕。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又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神也说你不要怕。那到第九章又都说你心里不可说耶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但实际上神说耶华将他们从你前面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七八九都是在讲人思想的改变，就是你要尽心，你的心要改变去爱神，你的所有的思想意念都要按照神的那他的意念去走。那么到了十二章开始，刚刚我讲的这些呢，你会发现他在讲尽性。好了，我们刚才说尽心是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都要围绕神，那什么是尽性，什么这个性是什么，那就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节他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这个性就是这个生命，就是圣经常常说的活物，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你会发现在刚刚的条文当中啊，它有它一直在讲不可敬拜别神，但是这些不可敬拜别神的信息的里面，你会发现它很让人看着很恐惧战惊。比方说第十三章他讲到不可敬拜别神，他说如果有先知或做梦的就是来诱惑以色列人说要 啊，让他悖逆啊，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耶和华你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便要将他治死。啊，先知做梦的是我们啊会众当中的权威人士，你不能因为他是权威，他诱惑你离开神，说不，我挺服他的，我觉得他讲得好，那你就去照单全收，不可以。只要他所讲的信息当中是让人远离神，是让人爱世界，不是爱神的。当然这都是很巧妙的，撒旦也会装作天光明的天使。所以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手软，你要把他治死。这个是权威，更让人有点很难以去觉得去做到。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以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个你看起来让人感觉更难，是你最爱的人如果勾引你去离开神，你要杀他啊，弟兄啊，儿女啊，妻子啊，像你性命一样的朋友啊，你要下狠手，尽你的性命。杀自己最爱的人可能比要了自己的命更难，对吗？可能自己舍命还好，谁去杀自己的孩子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尽性是多么的难做到。那到了地后面他又说，耶和华你的神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如果有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地的居民，那上帝说你要把他们全都杀了，这个城呢什么都不能留。所以呢还要，如果是一个城的人一个群体的时候，你就要用战争来消灭。战争啊，难道自己不会死人吗？所以你看在第十六章讲到不可敬拜别神的时候，也说就说这些人要诱惑他们，或者说有这个设立偶像这些占卜的事情，说他说你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啊，就是把这恶从他们当中除掉。所以啊，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尽性？就是尽我们的命去爱神，不是说这句话背完了就算了，不是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爱神。为了神，我什么都可以舍下。所以圣经当中所说的这几个群体都是一个例子而已，举一反三，就是律法是熏毁哈，举一反三，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第四个第五个诱惑我们去远离神的这个东西找出来，我们要致死它。可能是我们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很不好的一些的爱好啊，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某一项事情特别的贪爱，或者金钱或者财力，我们总要把它找出来，把它致死，用这样的心智去爱神，这是尽你的性命，这是尽性。而且在审判公义、审判公正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对神这个爱，人是很难做到不受贿赂的，人也是很难做到，就说对于那些犯罪的人，你真的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以很多时候神向我们挑战的是我们真的很难做到的，关键是看我们对这个神的爱。那么这是尽我们的性命去爱神，这是他是我们心中独一的神这种关系。那什么是尽力呢？尽力就比较难解释。那圣经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抄本也有很多的翻译本，我比较倾向于我们当然尽是尽所有的力量，全部的力量，但是你只要讲出一个让大家能够touch到他的心的，让他能够明白的，那 就讲一个，那当圣经旧约呢，它有一个是亚兰文的这种的翻译本，亚兰文翻译尽心尽性尽力，当他翻译尽力的时候，他翻译成什么呢？他说尽你的马门，马门呢、啊？那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在马太和路加两次提到他说的，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不是恶这个，就是爱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就是财力。如果这样的解释和生命记会不会有冲突呢？我觉得不会有冲突，因为我刚刚说了，你看生命记在他记载的短短的这几章的条文当中，他重复提到的是十一奉献，而且在十一奉献当中啊，你会发现他不但提到十一奉献，他还提到豁免贫穷人的债，释放奴仆，头生的最好的给神，守节期要给礼物，所以都是要用金钱这种的能力来去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不是说我们看重钱，乃是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世人看重什么，我们本能心里看重什么，你就想给他什么。我在国内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分享他那个时候他的男朋友追求他追求他好久后来终于追上了，追上之后他就说了一件事情令人很奇怪，他说你看他刚刚追上我没多久啊，他就很怪呀、啊、他就一定要把这个钱给我，然后而且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在90年代的话，如果10万-20万算多了吧，是吧，他就一定要给这钱。他说他的这个女同事，他说我不敢要，我这么多钱为什么要给我钱呢？但是后来大家想一想，就说他不是说用钱收买他，他也不是说用钱来表达说这个感情可以用金钱来换取，他就是说的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爱了，我得有钱我赶紧给他，就是要表达他爱他这份心，所以就把这个他能给的什么呢，他是把心给他，但心看不见呢，对吧，所以他用行动来看，就是拿钱来给他，来表达他的爱。那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十一奉献，那是而且神也一再说我们要舍金钱去来赚取永恒的财富。但是舍金钱对于我们我因为我也是大陆人，所以我讲也是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大陆人对于金钱的奉献，我们的确是很弱。坦白讲，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师母。他跟我们旁听了一门希伯来文的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出去一起去跟老师吃饭的时候，我是拿车跟他开一辆车，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大陆人的，他说因为你已经读神学了，我不介意跟你讲，他说我在美国的教会，那些台湾教会也一直跟我投诉，他说他们大陆有一批是国语会众，他说我们在当初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照顾他们的，他说可是这些大陆群体信了主做了教会的领袖之后，他服事上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单单就奉献有问题，他说为什么你们连最基本的十一奉献都做不到。我说或许他们还是处于移民的阶段生活不是很稳定，所以他不能够奉献。他说不是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好的这是我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陆人是非常的上进很能吃苦，而且我们骨子里的传统就是一定要做人上人的，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到美国到外国，我们移民之后我们都要读书，我们都要学得最好，我们都要努力地进到那种专业工作的这个主流，是我们可能根深蒂固的。所以他说他们教会这圈领袖呢全都是住豪宅的有豪车的，他但是就是不奉献，他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也跟弟兄姐妹私下里有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了一想，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大陆人在过往的几十年的历史背景当中，我们实在是太没有安全感，对吗？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这种的依赖不知不觉的让我们很不敢去舍，舍完之后好像没有了保障， 这是一个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伤痛，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个伤疤，让我们以至于今天都能够看得到痕迹。所以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大陆人好像很多地方我们是有点像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受了这个为奴之苦，他们是非常苦的，他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们没有保障，所以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他神给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会拜巴力，要更多，所以他们想到更多的办法，能够让自己更加充足。但是神在第六章，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下面他已经说了，等跟神他说的，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从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就说神已经在人最他因为他历史条件已经影响了他没有安全感的地上，已经给他充足的安全感的确据了，说这房子、这井这些都不是你的，都我给你，你不用怕，都不缺的。那我们也一样，其实我们来到加拿大，我感觉好像神也是在单单从物质上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安全的确据。比如说我们这个坦白讲，这个社会体制就是让你是没有这种恐惧的，这种医疗啊，这种的交通啊，就是你应该是好像以色列进迦南一样，这些没有恐惧感。但是我们大陆人的传统，我们可能还是根深蒂固，比方说我们从最初的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到有了房子、有了车，有了房子、有了车，我们可能有了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攒学费，攒完学费还要给孩子攒将来结婚的钱，给他买房子的钱，他有了孩子还要给他的孩子攒奶粉钱，还要给他孩子攒上学的钱。对，这是我们大陆人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骨子里的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会筹算很多，所以我们总是没有钱奉献给神，因为我们总是后面很多的需要不够的。所以神也不但在说，他说的你不用攒那么多，他说你就把神的话留给你的后代就足够了，你让这种敬虔的生命传递下去，让他能够一生依靠神就足够了。你攒那些钱真的是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后代花吗？不一定。他传道书不说吗？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个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就是你攒那些钱，你给你儿女的钱不见得你的儿女能享用到，可能是你儿女的岳父岳母，或者说的你他岳父岳母的孩子。真的这就是他是聪明是笨你都不知道。所以呢，神就说你不用担心那些，你把当纳的给我。我们连最基本的当纳的我们都很难给神。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马门金钱就是我们的一个试金石，因为我们不能够把当纳的给神，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够，我还是缺乏。那我刚刚讲了，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性命、所有的能力去爱神。但是可能我讲到这里，你们会说你讲的太高大上，我做不到，没有一样做到。圣经完全明白我们的神，完全明白我们的难处，所以他一点一点的教我们怎么去慢慢做到。弟兄姐妹们，在申命记的律法的遗文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律法遗文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 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运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着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好了，你会发现这些的疑文夹杂在《申命记》当中，而且它是在22章是偏向中心的位置。这个为什么这些的好像看起来很怪的条文会出现在圣经当中？神是在教我们，你不能够马上做到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你不可能马上去舍命的爱他，你要从最小的事情上操练，要从你看着是觉得好像这事跟神没关系呀、啊，好像这事儿做不做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去操练听神的话语的话，慢慢慢慢就像一个累积一样，你跟神的关系自然就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这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所以从最简单的事情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吃什么，你喝什么，穿什么，如果你能愿意跟神去沟通，你就神，我穿这个衣服好吗，合适吗，端庄吗，是不是不妥当啊，我吃这个也有营养吗，有健康吗，你都可以问的。如果你能愿意在这样的小事上，不会让你好像丢了命一样的事情上去开始操练，你慢慢慢慢慢慢就可以做到一个愿意为他舍命的一个生命。从小事上开始，从你最觉得不起眼的事上，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声讨以色列人，声讨犹太人，我们都说这个民族悖逆悖逆，但是你记得犹太人遵行神的话，他已经到了一个很刻板的地方，他们连这个安息日开灯的这个按这个东西他都不按，不做工。所以有人基督徒就挑战犹太人说，你们太古板了，太无知了，这个神给的自由为什么不能按？但是这个犹太人，有一个犹太人当面对这种挑战，他说，如果当我一点这个 button， 我决定点不点的时候，能够让我想到神，这个就有意义。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上，不管别人看着是有没有价值，你能够借着这件事你想到神，就有价值，你就是做给神的。你说我为了神我不点，我为了神我点，就有意义。你跟神的关系就从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就是蛛丝马迹。你如果不从这一点点滴滴的事情上去操练起来，那将来有一天真的逼迫来，你说我愿意为神舍命，那是空话，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生命记结束的时候他说，你若听从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会发现这个很奇怪，当神应许他们说，你只要听我的话，你遵行我的命令，你什么都蒙福，连你的团面盆都蒙福，让人觉得这有什么可蒙福的。这不是说你的团面盆比别人家的好，而是说你能在你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当中你看到你的福气。在有一间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很感动地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她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们家是三个孩子，最大的可能10岁左右，最小的也就几岁，很小的三个孩子。那他们家呢没有房子，他家是租的一个 house 的一层，一层是独立的厨厕，大概800-900块钱。那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会比较觉得凄凉，说弟兄怎么还没房子啊？但是 他们问到这个弟兄说的，你住在哪儿啊？这个弟兄怎么回答？他说，哎呀，他说我租的这个房子非常好，很便宜，而且独立出厕，一层都是我们的，特别好，感谢神呐。哎，他不觉得很这个好像很苦。那他呢，这个弟兄和他的太太在教会当中真的是殷勤服侍，三个孩子到主日的时候全都放在主日学里，这太太和先生从开始早上接人到最后结束送人，中间的服侍一直在教会忙碌。那有一次他们在小组聚会当中呢，啊，他这个弟兄就分享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呢，他打开他家冰箱的门，他说，哎呀，他说我看我这个冰箱里面装得满满的，哎呦，我就特别感恩。他说，你说我多充足啊，我这冰箱都这么满，这充充足足，什么都不缺，太感谢神了。他如果放在我们正常人眼中，他不缺乏吗？啊，中国人讲究男儿要成家立业，连房子都没有，三个孩子，难道在一个世人眼光当中他不是失败的吗？他应该很不知足，他应该很没有蒙福，但是他说，哎呀，我的冰箱满了，我太蒙福了，我太充足了。所以一个被神充满的人是多富有的人，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不缺乏。这是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心去爱神，他所看到他的福气无处不在，团便盆都有蒙福。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没有被神充满，我们什么都不肯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家里什么都缺，哎，我就是看不见我有的，别人有这个我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应该警醒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爱这位独一的神？为什么我要这么爱他？有什么动力吗？我刚才说过，我们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那埃及的法老王对于这些奴隶是连你的命都要你的啊，严加苛刻。但是我们跟这个我们的主，独一的主，这种奴隶主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啊，路加福音讲过一段，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好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关键就是当一个仆人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说，主耶稣说，这个主人是会怎么对他呢？他说的，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说这个颠倒了，怎么可能呢？奴隶主怎么可能去做奴隶的位置，奴隶坐在奴隶的主的位置呢？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想象，但是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已经做了。他不是说以后要做，而是先他就成了罪人的样式，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是他的仆人，怎么能够不听他的话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他是我们独一的主。这个主不像是埃及法老王，我们听他的话，尽心尽性尽力爱他，是我们必须回应的。因为他是一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独立主。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啊，帮助我们真的是从心中愿意来遵行你的命令，愿意无论在金钱上，在我们这个遵行你的话语上来听你的吩咐。主，因为你配得这一切。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